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也许今天这段我的题目很奇怪哦，人人都知道还需要讲吗？有个牧师去一个地方讲道，他也问我这个问题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今天讲什么？那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有些人说我知道，有些人说不知道，有说知道的，有说不知道的。牧师就说了，很简单，那么请哪些知道的告诉哪些不知道的，那就莫道散会。今天我不能用这一招啊。那为什么用这个题目？人人都知道的道理，但是真正的道的价值全在乎你有没有决心去遵行。所以道的宝贵不但要听得好，还要行得好。真正你得到道的价值不单单听而已，听当然很重要，但听了你不去遵行，离开了礼拜堂，你的什么都没有。真正的就是能够决心付诸行动的，把神的道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意思哈。这圣旨命，所以再说，我们都来听道理，都很喜欢听道理。有些人听了几十年的道理，那牧师在台上开始讲什么，他几乎都知道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听了多少，你行了多少，有没有决心把神的道放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是靠你有没有决心去付诸行动，能够靠着主的恩典。人人都知道的道理，而且我在想啊，为什么有些道理人人都容易知道的呢？到底什么意思？后来我明白了，神要人人都要遵行的话，就必须要人人都知道。如果有些道理是人不知道的，他怎么遵行？所以既然是人人都要遵行的话，就人人都要懂。所以凡是人人都懂的道理才是最重要的道理。我再说，凡是人人都懂的道理才是最重要的道理。因为神要我们不单懂得这个道理，还要遵行这个道理。所以很多太深奥的道理不明白也算了吧，有时间去追求了解，也许 有些道也许天使才能明白，但是你今天明白了多少，你去遵行。今天跟各位来讲一个人人都知道的道理，什么道理呢？请你看，先看两段的经文啊。第一段请大家一起来读马太22章34到40节。来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夫子，你律法师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哪些段经文呢？耶稣跟他们对答的时候，其实是故事的起因是有些犹太人、有些律法师知道耶稣用很有智慧的来明白神的律法，所以这些律法师就不明白。我们是名门出来的，有名的律法的教导者，律法的师父，我们是老师，但是我们讲的道好像人比较喜欢听耶稣的，不大喜欢听我们。那么到底耶稣是什么名校出来的？到底是看他不是名校，那到底是哪个野鸡学校出来的？为什么这么厉害，人人都听他不听我们？那么讲来试探耶稣，试探什么意思呢？试探就是 test， 要考试，拷问一下。所以这些律法专家很精通律法的，就这个先知跟律法书他们非常的精通，他们怎么问呢？耶稣，你怎么厉害？请问你，诫命中第一最大的，谁是最大的？ 是什么呢？啊，他当然很了解，所有律法都是精通啊，他就明白重点在哪里。他就问，到底哪一个是最重要？耶稣不加思索，马上用生命记的话来应对他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是诫命中的第一，其他的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这是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总纲就是 hand on， 意思说这就是一切道理的总结根据，都可以用这个字的啊。所以一切律法书先知书的根据很宝贵哦。耶稣不单清楚明白，还告诉他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课，是一切的总纲。以后他们就没有再问耶稣了，耶稣太厉害哦。啊，这耶稣后来要给我们基督徒们上另外一课了。那请你看约翰福音13章34、35节，一起来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熟不熟悉你的圣经？约翰福音13章34、35节，熟不熟？不熟？试试看背一背好不好？不看他，真的忘记，偷看一下，可以的啊。那耶稣怎么说？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这是很宝贵，耶稣的话。耶稣讲这段话之前，耶稣做了什么动作啊？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情耶稣做过了，耶稣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，他才告诉他的门徒，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很宝贵。耶稣做的，耶稣做了什么呢？耶稣为门徒洗脚啊，很重要啊。那现在弟兄姐妹，你看看看看，对不起，这个爱是我们也知道的道理，可是我们纵使知道却不容易去行，对不对？爱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不容易行。不要忘记圣经怎么说，上次我跟你讲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最后来一句，一会我解释给你听啊，免得产生误会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就说世界的末日来了，尽了。那么他面对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最重要做什么？请问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很严肃告诉我们，当然有很多事情你可以你应该做的，但是他说其中一点最重要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他不但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他加多两个字，要切实，要真真实实去爱，不是虚假的，乃是心中火热去爱，爱我的弟兄，爱我的姐妹，爱我的家人，彼此相爱。彼得特别的讲到真正要如此行，就是怜悯。那彼得他知道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听过耶稣讲，他就告诉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。那今天跟各位来思想，这是耶稣所讲的最后的34、35节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啊，耶稣的话当中，我们彼此学习彼此相爱有三个重点。从耶稣的话当中我们来注意三个重点。第一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所以彼此相爱是一条新的命令。那么既然有新的命令，那有没有旧的命令啊？我请问旧的命令是什么？旧约圣经一打开，创世纪出埃及记，你会马上发现有10条诫命，对不对？ 十条诫，神给离开埃及的那些以色列民，在以色列民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得到神的诫命，当他们离开埃及自由释放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神就给他们十条诫。什么意思？一个人为奴隶的时候，不需要命令，不需要诫命，也没有能力去遵守，因为已经没有自由。当他们脱离埃及得享自由的时候，神的诫命就临到了。神的诫命是给自由的人的，神的话是给自由的人的。所以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重新得救之后，你就需要遵守明白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行事为人根据神的话语，没有得救之前，你不可能，你也不明白，你也不需要读神的话语。那你得救之后，重生得救了，得赏自由，神的诫命就需要你一生的依靠。所以神的诫是十条诫命给他们，十条诫。然后律法师专家，后来摩西给他分为几百条的律例典章，这里出埃及记、这个生命记、利未记，很多的律例典章，专家数过，最少超过360多条，所以律例典章在里面。那给你看看一个程式，你明白我写什么吗？其实十条诫延伸出来360多条。不是360多条，其实它只有十条诫命出来的。十条诫里面，耶稣说：“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其次也相反，要爱人如己。耶稣把十条诫分为两条，一条是对神，一条是对人，对不对？两条诫命。那么两条诫里面，其实只有一个字，什么字？尽所能去爱神。其次也相反，要爱人如己，所以爱是最大的命令。耶稣的解释是这样的，求求怜悯我们，不是360多条，不是10条，也不是2条，是多少条？一个字，就是爱，就是爱。爱不加害于人的，爱就完全的律法啊。为了更清楚了解这个呢，我们来看看。众使徒们怎么来说明这个爱？三大使徒彼得、保罗、约翰，他们怎么说？那先来看看约翰一书3章23节，是我们这个月的经训啊，一起来读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这是一个命令。命令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当过兵没有？然后当个兵，司令官说的命令你必定要怎么样？要遵行。我们有句话说军令如山，一定要遵行。约翰也讲过了，违背命令的就是罪，所以神的命令临到我们必须要遵行。所以彼此相爱是个命令，是个一定去遵守的，所以这个是命令。第二呢，罗马书怎么说？一起来读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完全的范围 fulfill， 就是完成律法的要求。只有彼此相爱，能够完全律法的要求，实现律法的要求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凡事都不要亏欠人，基督徒尽量做到不要亏欠人。只有一件事，其实不是真的亏欠。要常以为亏欠，就是爱人如己。爱要常以为亏欠，真的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从来没有说爱人太多了，总是爱得不够，对不对？你爱你的太太够不够？从实招来，爱不够啊，爱不够。爱的孩子够不够？都不够。我们真的不够耶。爱足够不够？更加不够。就说怜悯我们，常以为亏欠，所以催逼我们有个动力要还债，爱的债要还清它啊，这很重要哦。好了，再下去是 我看不见，是不是加勒太书啊？啊？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句话里，爱就是 sum， 就是完全计算在里面，统计在里面，完全都统计在里面了，就是说全律法都包在里面的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不讲这些，刚才讲过了，再讲。那么提摩太前书1章5节来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些圣经我好喜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命令的总归就是命令的目标，目标的 target， 所有目标指向一个目标，就是爱，就是爱。这个爱不是模仿的，不是装出来的，这个爱是怎么走出来的？这里看下面保罗说，这爱是从什么心？清洁的心，还有呢？无愧的良心，还有呢？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我很喜欢这个字，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爱是生命的流露，不是外表的装扮，不是，更加不是装出来的假的虚空的。生命流露出来的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第一个就是爱，对不对？是生命的流露，这个爱是从你信主之后那个生命慢慢培养出来，是生命的流露，就跟世界的爱完全不一样，你给它更加超越。因为很多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有条件、有对象、有选择性，但是基督徒爱是生出来，从耶稣那边生出来的，很宝贵啊。然后彼得要怎么说呢？姐姐有没有打出来啊？彼得前书4章7-8节，一起来。还没打，对不起，有没有？原谅我吧，我手术还没有动啊。OK， 来，一起来讲。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这个遮掩不是 cover up， 是 cover over。很多时候人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误解，以为爱就是哎呀马马虎虎了，隐瞒遮盖着说，因为爱你嘛，什么都算了。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搞错了，不是隐瞒罪。这个遮盖，原谅我，我后来我预备的时候，预备这个道理，我想那个字，我没有办法改它，那个印好了嘛。如果中文不用这个解，不用遮掩，翻成遮盖，我会容易明白一点。因为爱能遮盖很多的罪，这个遮盖的意思呢，在旧约圣经有点赎罪祭的意思，献赎罪祭。大家还记得赎罪祭吗？当你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，要赎你的罪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要献一只羊羔，一个祭品来代替你，牺牲一个生命来代你赎罪。当你献上之后，你的罪就被遮盖了，就被饶恕了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没有，乃是有代替了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罪是有代替，是耶稣代替我们。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用耶稣的爱去遮盖他，有挽回、有遮盖、有饶恕的仪式在里面。所以这个真正的遮盖是赦免，爱能够赦免罪，用爱能够消灭罪，这就是圣经的本意。求主怜悯我们。这大使徒怎么三个使徒怎么描写这个爱的重要，大家说好好去明，不需要详细解释，这种姐妹叫了解，永远记得这个爱不是乱爱、溺爱，是真正合乎真理当中的，用爱去遮盖他、饶恕他、挽回他。这也是基督教最伟大的精神，最伟大生命的流露。耶稣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话讲什么？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这个就是遮盖，赦免他们。耶稣用他的爱、用他的血、用他的生命来遮盖我们，挽回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切的亏欠，这是很宝贵的啊。这个第一。第二呢，第二，耶稣说彼此相爱，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。其实耶稣讲这句话之前 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动作，就替门徒洗脚。但是刚刚洗完他们的脚之后，耶稣同时讲了一句话，在13章15节，耶稣明明说的，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榜样，让你们照着这个榜样去行，就替门徒去洗脚，洗他们的脚。这件很平凡的事情，犹太人很平凡的风俗，你从人他从外面走路回来，走路来来到你家，他的脚很脏，工人就拿水替人客去洗他干净他的脚，这是工人的工作。这一天他们13个人到个房子，没有工人洗脚，大家脏着脚就坐在哪边，躺在哪边。耶稣来了，拿盆水替他们洗脚，洗完之后耶稣说，我给你立了榜样，让你照着去行。然后最后他再说，我给你施了一个榜样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但是门徒享受耶稣替他洗脚的时候，我想耶稣洗一定第一流的技术，洗得非常好，比那些脚底按摩的洗得好。这些门徒在享受耶稣服侍的时候，完了耶稣给他一个很严厉很严肃的吩咐，你们要照样去做吧，彼此相爱。那照样去做，耶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真的每个人都拿盘水替人洗脚呢？没有，从那件事之后，你从圣经再没有看见有人替别人洗脚，没有，初期教会都没有。所以真正的不是拿盘水替人洗脚而已，那是真正这个故事的真意在哪里？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。虽然你看不见人家拿盘水在替人洗脚，但是你看见什么？初期教会彼此相爱很清楚的。今天我们教会也不需要拿盘水替人洗脚，但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不是拿盘水替人洗，乃是说真正彼此切实相爱，这才是这个事情的真意的教导。耶稣要他们这样做，但耶稣要他们学耶稣的榜样。到底耶稣洗脚这个行动当中容易不容易？我读完圣经，我发现耶稣这个动作一点都不容易，一点都不容易。因为在13章当中，耶稣什么都知道。当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，你这个动作就不简单。然后通通在13章都给你们，给你看看。因为你一共有多少节圣经？应该是4节圣经哈。好，4节圣经，这里一节节来看。那第一节说什么？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知道什么？他快要离开世界了。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并且知道自己从神那里来，要归到神哪里去。他很清楚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世界上没有人这么清楚的，耶稣很清楚。还有第11节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。耶稣不是糊里糊涂的给人卖，耶稣原知道谁要卖他。还有最后一节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诗篇41篇第9节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来踢我。耶稣都知道。4节圣经，耶稣知道5件大事。耶稣知道我快要离开世界，耶稣知道我从神而来，又要回到神哪边去。他很清楚我今天离开世界，我回到哪里去。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我也知道谁要出卖我，谁要离弃我，耶稣通通都知道。那亲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知道有些人对你不好，你还爱他吗？因为你知道在你旁边的人，对不起举例而已啊，离开这个教堂他会出卖你，会打你，会找人来骗你，你知道你还爱他吗？你不会，我也不会，明明知道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而且最后哪个知道更清楚？耶稣原知道拣选是谁，跟我吃饭的人用脚来踢我，他知道。 他知道有洗干洗哪些人的脚印会来替他的。这句话太美了，这是预言的诗，诗篇四十一篇，预言耶稣这个时刻所发生的事情。跟我吃饭的人用脚来替我，表面上跟你吃饭，下面是替你的。有没有遇见过这些人啊？表面上跟你好，你好，我好，下面说什么？你还没死啊？那怎样？这样的人，你爱不爱？我问你，很难爱哦。你明知道很难爱，很难。我记得读神学最后一年快毕业的时候，我们神学院有个规矩哈，每个礼拜六同学们轮流在早会分享，一到五呢是老师分享，礼拜六是同学分享。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分享，神给我这段话语，就是刚才所讲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，跟我吃饭的人用脚来替我这一句话，那天灵修我很大很大的感动，我可以分享给我的同学。神是先对我说话，将来出去牧会不一定一帆风顺，不一定鸟语花香，不一定，一定有很多难处。难到什么地步？难到那些人用脚来踢你，你还爱不爱他？耶稣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，什么叫做真爱？真爱就是洗了双踢你的脚。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人踢过我？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踢过我？五家有没有踢过我？你们没有回应，应该是没有哦，是不在第二堂里面。我告诉你，无论在菲律宾也好，在香港也好，在这里也好，我都给人踢过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已经早已给我打了预防针。你不要想得太美，当然很多人爱你，很多人会爱你，真的我感谢主，很多弟兄姐妹很爱我。但是神会容许一些人跟你反对，甚至容许一些人是踢你的，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？甚至容许的，我感谢主，在我的侍奉主的经历当中，我曾经给人踢过，但是神给我爱的包容，让那些踢我的人都变成我的弟兄，都变成我好同工。我感谢主，因为神给我打了预防针。你不要想得太美太完全，不是这样的，有些时候出乎你意料之外，但是先预备好，就是好像踢你的脚都要洗。我想明白耶稣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些人要出卖他还要洗，特别犹大脚很不容易洗，犹大要出30块钱就卖掉他了。如果我是耶稣，我替犹大去洗脚的时候，你要出卖我，我替你洗，我用滚水给你洗，你烫一下哦，用刷子，用铜的刷子来刷，那你说伤了走不动，你要卖我，我给你知道，你以为你所干的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。耶稣没有哎，一视同仁，十二个人，二十四条腿，120个脚趾头，我算得对吗？都洗得干干净净，一定很舒服，一定很舒服。耶稣明知道。耶稣做什么都是 perfect 的，连爱都 perfect 的，连对仇敌对他的攻击、饶恕、包容都是 perfect 的。这是我们的主，要洗那双踢你的脚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不容易哦。但是真正爱就是如此。还有最后送你一句话：世上没有不痛的爱，也没有不受伤的饶恕，对吗？没有不痛的爱，真的爱是痛的。肤浅的爱不痛的，假的爱更加不痛的。我告诉你，真的爱会痛的。耶稣爱我们爱到痛，没有不受伤的饶恕，受伤才会饶恕嘛，对不对？假如万一活解散会之后，你请我去吃一个大餐，我饶恕你吧？你吃我菜餐，我要饶恕你吗？没有，我谢谢你才对，对不对？你对我好，我要谢谢你，你对我不好，我需要饶恕你。所以当你受伤被 hurt 的时候，被攻击的时候，你才需要饶恕，那是痛的，受伤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基督的爱就是如此，就是如此。 在十字架上面，耶稣第一句话不简单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父啊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无知，给一个没办法替他们打圆场，耶稣只能够找一个理由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父啊，饶恕他们吧，没有不受伤的饶恕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好，给你看一段我的感言，什么叫做真爱，给你分享一下看看哦。今天人的爱太肤浅太脆弱，什么是真爱？性不等于爱，抱抱也不算是爱，就算天天约会也不是爱，年轻人天天约会是不是爱？不一定，哪怕一天到晚聊个不停也不见得是爱，也不见得是爱。真爱是什么呢？当你最倒霉最落魄跌倒最低谷的时候，亲眼看见你最不堪最糟糕最潦倒的样子，还选择站在你身边陪伴着你不离不弃，这就是真爱，这就是真爱。还有当耶稣知道被他所爱的人离弃背叛出卖的时候，还蹲下来洗那些要踢他的脚，这就是真爱。只有他才能把那到底的爱活化得淋漓尽致，对吗？亲爱弟兄姐妹，真正的爱你看耶稣吧，到底的爱什么意思，你从耶稣的举动你看出来。无论你人生落到如低的多么低的低谷，你发现耶稣的爱是到底的，还托住你，还托住你。人生你走到好像无路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最后你发现神的爱就在哪边，到底的爱托住你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也就是真正的爱。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爱，我们不会爱主，也不会爱人，求主怜悯。好，最后一点给你分享，爱是什么？彼此相爱是我们的见证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真正的爱不是先看行动，那是先看心。有行动不一定有心，但是有心一定有行动，对吗？有心一定有行动，有行动不一定有心，因为爱的行动有可能是虚假的，没有心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不喜欢简体字，简体字很有意思，但是这个字也很有意思。爱的简体字是没有心的，爱若简化就无心了。爱岂能无心呢？对不对？爱岂能无心？但如果简化着无心呢？爱是不能简化的，爱是很麻烦的，爱是很啰嗦的，爱是很糊里糊涂的，有些时候你信不信？爱到旁边的人都感觉你神经病的，那是真的爱，告诉你，真的爱，用心摆上去。所以当玛利亚最珍贵的香膏献给主的时候，旁边的门徒都看不过眼，为什么这样浪费香膏啊？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，他们看不过，这么宝贵的香膏献给主打破了浪费，他不明白，他明白玛利亚的爱是多么的真诚，在旁边的人永远不会了解，甚至对主也不了解，其实他们这句话是何等伤透主的心。当有人真正爱主，叫倾尽所能爱主的时候，他们还说何等，为什么这样浪费香膏呢？浪费，你说伤不伤主的心？有人爱主你说是浪费，假如万一活解，有人散会，有人请我吃一顿饭，旁边的人说何必怎么浪费请牧师吃饭。当你给人有好待的时候，人家说浪费，你怎么感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明白耶稣的感受是怎么样。那些人不但不爱主，也不明白旁人怎么爱主，那份的感情在里面，不明白。真的爱是如此， 不嫌啰嗦，有心摆进去，这求主怜悯我们啊。还有呢，看下去，请问我们可用什么方法让别人认出我是耶稣的门徒？那我们怎么做让人知道我是主的门徒呢？耶稣说的嘛，彼此相爱的心人就认出了。所以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口号是自己喊的，口碑是人家说的。彼此相爱不单单是口号，应该是个口碑。不单单你说什么算的，那是人家说什么算的。真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需要的当然口号也不错了，那真正需要是什么？口碑，对不对？用什么给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？我们用什么给人知道我们是基督五家的弟兄姐妹？范围小一点，我们怎么知道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？怎么知道？你家人知道吗？你的同事知道吗？你的老板知道吗？怎么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？有很多基督徒非常厉害，好可惜 FBI 没有找他， CIA 没有找他做秘密警察，他竟然做了几十年基督徒，旁边的人一个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。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用什么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？让人说的，不是你说的，人家说的。哦，一个好的餐馆不大需要做广告的，一个好的医生不大需要做广告。告诉你，一个好的教会也不需要做广告的。当然好给人知道，不好让人知道，这是耶稣说口碑，让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是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请问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五家够不够彼此相爱？从实招来。没有回应，没有回应是对了，因为爱得不够嘛，不敢说啊。对了，而你夸口说我爱得很够，那你毕业了，准备回天家吧。还不够，还真的。刚才有些圣经说罗马书十三章啊，不，凡事不要亏欠人，只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，常以为我是欠了你。爱永远不会太多的，只有不够。爱永远不会过分的，只有不够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太太我爱你太多了，够了，到此为止，你就完了。我告诉你，永远不够的爱，永远不够，只有常以为亏欠，只有爱的不足，只有怜悯我们啊，就是帮助我们呢。用什么让基督徒基督徒呢？用爱。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姐妹会有一个开始一个动作，凡是姐妹也好，同工也好，有人生病也好，手术意外也好，不能煮饭，人家轮流煮饭给他吃，送到他家里，一天三餐，有时候两餐啊，看需要。对，姐妹会的主席那时候他生好像开刀嘛，我记得他像开刀在家里休息，他父母从台湾来看他，看他陪伴这个女儿。那看的时候每天有人按时后送饭过来，午餐晚餐送过来，而且送了很问候几句笑嘻嘻的就走了，那就没有看见要付钱。那父母就说了，这是什么人啊，你付多少钱啊，每天都送饭来啊，你付多少钱请他们煮菜。那姐妹就说了，没有，这教会的姐妹没有付钱，我们爱心彼此帮，哪有可能啊，免费的天天准时送餐来，哪里这回事？有啊，教会就是如此，我们教会就这样啊。我也送过给人，送给我今天。那老婆伯父伯母不明白，好，我跟你去教会看，就跟他来。你现在是四家不是五家，我们还在四家的时候，他来看了。第一天来教会，进你教会之后，从今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教会。后来移民来美国的时候，就来到我们第四家。他来五家开始，他来到第五家，后来两夫妇一起信主，我替他施洗的。伯父离开了世界，后来还做了我们长青团的主席。什么原因？ 基督徒一个爱心的行动，让一对本来没有信主的伯父伯母来到教会，从基督徒身上看见，从很微小的动作当中，经常这样爱的行动，感动他们去了解到底你们是什么人。这是其中一个见证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主的荣美，主的见证。末后的时代够了，最要紧的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就是怜悯我们。最后给你一段话，不免假如你爱的行为能够感化并带动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份干净的动力，对不对？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真的用你的行动，你的爱去感动你旁边一个人，一个同工，一个弟兄姐妹，也一样去彼此相爱，教会里多了很多干净的力量，很多彼此切实相爱。我告诉你，不是选择性的应用，乃是必须性的遵行。我们很人的爱很多时候选择性的应用，选择性的，什么人我就爱，什么人我就不爱，什么情况底下我就爱，什么情况底下我就不能爱，有条件的，是选择性的应用。但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，乃是必须性的遵行，遵行神的命令，神给我们的必定要行，并且要遵行，就主怜悯我们。愿你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，爱的存在，对你旁边的人说，愿你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好吗？你跟他讲，他也跟你讲哦，啊，要互相交通的哦，愿你们的存在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，主主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会我们守圣餐，生命影响生命，爱能够感化爱，就产生更多爱的行动，干净的力量。经历过主到底的爱，我们才会真正的活出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不了解、不明白、不经历耶稣什么叫做到底的爱，我们是爱不出来的，也不能影响生命。彼此切实相爱，不单要爱，还要切实实的去爱。哦，如保罗所说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，我才能够为主连命都摆上。这是保罗的生命。为什么有人将最宝贵的奉献给主，连生命都给主，金钱不用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给主的爱摸到他的心，他经历过什么叫做到底的爱，他才能够回应主的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真正的来说，我们之所谓爱主，不过是回应主的爱，明白我的意思？我们之所以爱主，我们这动作是回应主的爱而已。主多么的爱我，我怎么回应他？因为主的爱感动我，我回应而已。所以谈不说我爱主多深多大，一个人体验主的爱越多，他爱主的越深，很自然的，很自然成了正比。所以今天我们守圣餐的时候，好好思想你对耶稣的爱了解有多少，经历有多少。十字架是爱最大的出口，神尽量用他的办法让人明白他的爱，人都不明白。最后耶稣基督来了，钉在十字架上面，这是最大的出口，最大的流露。如果离开了十字架，我就没无从了解神的爱，明白神的爱。所以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，回到十字架的面前，看看耶稣怎么爱你，为你连命都摆上，因此和爱的感动，我才会去扶起相爱，才去爱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当我们还没有领受圣餐之前，我邀请弟兄姐妹安安静静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省察的祷告。今天不是省察你跟我的亏欠，先省察耶稣多么爱你。只有在明白主的爱的里面，你才会真正认识你自己跟你跟耶稣的关系。 跟你旁边的人的关系，我们才明白我的爱完全不够。我们对主有亏欠，我们对同工有亏欠，我们对家人有亏欠，我们对我的配偶、我的孩子、我的父母常有亏欠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好好在主的面前明白思想他的爱，让他的爱来感动你，感动我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安静在你的十字架的前面，我们思考你爱我们真的是爱到底。我们还没有办法，没有动力去爱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求恩主将你的爱活化在我们眼前，真正明白耶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用你爱感化我们，用你爱来感动我们。当我们拿起这个饼那个杯的时候，它象征着你的爱就是如此为我们牺牲，你的生命为我们耗尽。我们感谢我的主，主啊，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，让你的爱来感化我们，让你的爱来激动我们，让我们才能够懂得去爱你，爱我们周遭的人。谢谢天父，我们预备宝贵的圣餐，求你继续借着饼与杯来继续对我们说话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